可以，走哪里都可以。
可以啊。不好意思。
这里能不能？
这里好。
好一点，因为他把电扇关了。
我应该
跟
女儿
都
感冒，特别
是。如果我们以后那个小孩子那个房间坐不坐得下，坐不坐得下？不行啊，可能坐不下。可能不行，坐不下哈。好，可以吗？那现在那我们就在这里吧。好，那感谢主。今天我们虽然是亲眼在聚会，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楼下王弟兄讲的内容啊，就比较深一点，就讲到就业方面。我们这里呢，我们就一起。哦，你们还是觉得很好。啊，他们是第一次来参加，好吧？好，你介绍一下，好不
好？
你们闺，你们两母女介绍一下。贵姓？啊，从哪里来？
嗨，我叫 Carrie， 然后我是从深圳来的。
啊，深圳，深圳，好。
对，然后现在 SFU 读书。
SFU 读书。
这是妈妈 Carrie 的妈
妈。这是妈妈。
啊，我叫。
他们是基督徒吧？
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
他们都是基督徒。
我们是2005年登陆，在萨斯卡图。
开始。
在萨斯卡图呢，因为刚登那个地方呢，刚登陆到那边呢，中国人不是很多，然后我就特别想找中国人。我去那个 mall 里面呢，就看见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广州的一个女的在那卖盒饭，我就问她，没想到那个台湾的那个女的，她就是牧师的那个太太，就是母。所以我就来到加拿大以后，第一个星期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以后，然后在那边受洗。
然后呢，就是林姊妹吧，她也是第一次来我们。她是来过，但是在参加青年的是第一次，今年是第一次。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我们现在先有一个祷告，好不好？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我们仰望你的同在，因为只有你的同在，才能够让我们遇见你自己，特别是遇见你的话语，请你对我们说话，在今天晚上，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没有来的也去带，去别人带，奉主耶稣基督。我先因为我们有的参加第一次聚会，你们先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关于信仰方面的有没有？没有吧？壮壮没有上来。哦，是的，是的，好。
其实要讲那个信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障碍还是觉得就是能够复生这样。
是什么？
人死能复活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觉得有点，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不知道就是说觉得是不是这样真实的复活？
对对对。
可是就是说，像我们基督徒以后也。
再说，OK， 好。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是问到人死了能不能复活？主耶稣不是死了吗？圣经里告诉我们，他的确是复活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要弄清楚。 主耶稣复活，为什么我们圣经是这样记载？可不可靠？这个问题可以弄清楚，好不好？那么你们现在都有手边有圣经吗？好，那我们读一点圣经。如果没有圣经，我这里有啊。你有没有？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千里找到没有？找到吧，好，都找到吧。十五章，我们要从第十二节开始读。十二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九节，可以吗？可以哈。然后我们，请你读可不可以？或者你女儿读，替女儿读，好不好？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十九节，十二节到十九节。这里是保罗写的一封信，他说当时就是保罗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离我们现在，我们来算一下也差不多有2000年了。那么那个时代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保罗为什么能够相信主耶稣复活？那这个要弄清楚了，这是保罗讲的嘛。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工作，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保罗都和跟耶稣没有见过一面，没有见过面。
哦，没有见过面。
他没有见过面。好吧。那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他这个家庭里面，他还有弟弟，还有妹妹。那个时候，他的弟妹。主耶稣应该是在家庭来讲他是最大的，他的弟弟和妹妹都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根本不信他，弟弟妹妹都不信。好了，那么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第一个就是说耶稣是不是神，他的弟弟妹妹当时是怎么对待他的。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读到第九节。 第一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我们请另外人读，切里读，行不行？好，请切里读哈。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住棚洁净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人就往不在加利利。
啊，人就住在加利利。好了，这一段你就看见，这个时候耶稣啊已经在传道了。耶稣是多少岁开始传道了？30岁开始传道，传了3年道就钉十字架了，啊，3年半就钉十字架。那么耶稣这个时候在传道了，所以他的弟弟们就喊他，现在要过节了，你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吧，就喊他去，而且说人要显扬名声，他就是你大概想出名嘛，啊，你就到处去讲道，你就有名了嘛，啊，要出名嘛，你就要去过节嘛。这里马上就第五节怎么讲了？他的弟兄说这些话，是因为不信他，看到没有？所以耶稣30几岁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的弟兄们都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圣经里告诉我们啊，耶稣是道成肉身，圣灵怀润，这个要清楚，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主耶稣是神。那么，我们就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从18节开始读。要读到25节，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读到25节。好，还是请你读一次，可以吗？还是请前面读。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妻马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吧，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她就圣灵使她怀孕。这个问题啊，历代以来很多人不相信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童女怀孕。好了，那么是我在学医的时候，那就是1950年代啊，1950几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从科学上来解决了。你们听说过有没有叫做试管婴儿啊？听说过，对不对？试管婴儿是把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以后，妻子不能够生孩子，怀了一个又掉了，怀了一个又掉了，结果就把他们两个的受精卵从妈妈的肚子里取出来，放在另外一个女人的肚子里去，那么那个人就帮他们怀孩子，这个就生了孩子了。但是这个孩子不是这个妈妈的，他只怀了孩子，对不对？不是他的，是谁的？是别人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从科学上来讲，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从月神来的，是圣灵来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耶稣他是神，为什么他要来成为一个人？耶稣是神啊，他为什么要来变成人？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人都有罪嘛，所以我们听了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讲，他自己也讲，他是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担当我们的罪。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的罪，如果他是一个神，他用神的出现来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是人犯的罪，所以就必须他也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必须是有一个身体，我们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如果他是神担当我们罪，那太简单了，神说一句话就把我赦免了，这个不公义啊。我们犯的罪就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来担当，比方说我现在欠了别人的钱了，我欠了别人的钱，我没有钱来还，怎么办呢？但是今天有一个人他愿意帮我还这笔钱，好了，你再看，因为他愿意帮我还这笔钱，那么我欠的钱那个债主就不会来找我了，必须有另外一个来帮你还钱。那么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今天我犯了罪，这个罪的刑罚应该当我担当，我犯了罪，对不对？我犯了罪，那么这个罪的结果应该我承担的。但是今天假如有一个人他能够帮我担当罪，那么这个罪就归到他的身上去了，对不对？所以耶稣他为什么要来成为一个人，就是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圣经里又有一处圣经就是说到耶稣这个身体是神专门给他预备的一个身体，不是玛利亚给他预备的，玛利亚不过借玛利亚的肚子怀孕。那么这个圣经又有一处我们也可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给往后面翻，第五节，第十章七八九十，第五节，好，读到第十节，第五节读到第十节，好不好？第五节读到第十节，好，我们还是请前面读。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止于自
你看主耶稣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这个是指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过去他们犯了一个罪，就献一个牛献一个羊，就是我的罪归到牛的身上，我的罪归到羊的身上。但是主耶稣来了，就说牛和羊不能担当我们的罪。牛怎么能担当我的罪呢？你人的罪只能人来给你担当。所以说主耶稣说，神就给他预备一个身体了，他这个身体就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靠他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好不好？所以主耶稣他应该有一个身体，他是神，神不能担当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和神的性质不同。我们是人，必须以后人来担当我的罪，我犯了罪是人来担当。好了，你想一个人犯了死罪，那么另外一个人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他的身上，他说这些都是我犯的，不是他杀的，是我杀的，那么最后就把这个承认这个罪的人就杀了，对不对？为什么人一个命抵一条命？所以主耶稣他必须有一个人的身体来替我们死。好，这是第一个，主耶稣有一个身体，那么这是所以他就来成为人了，好不好？就叫童女怀孕。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呢？因为我们要讲主耶稣的复活，就必须要讲他来成为一个人嘛，他有人，人死了才能复活嘛，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就来讲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以后，他到底复没有复活？保罗刚刚讲他复活了，对不对？我们就看圣经上还有记载他复活，那就请你再读一出圣经。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要开始，从第一节读，好，我们读到第五节，好吧？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的。那么千里，你的中文很好，我想你的中文，我不知道你中文很那么好，那要读好，再请你读好不好？
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献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你看这里就说到主耶稣复活有40天之久，把他自己活活的显给门徒看，所以他这里讲了40天之久，不是显给一个人看哈，显给40天之久，活活的显给很多人看。那么他显给哪一些人看呢？那又就要请你读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读到第8节，第3节读到第8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读到第八节，好，好，还是请下面读吧。十五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第三节，第十五章，第三节读到第八节。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
基法
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末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好，你看耶稣复活了，显给好多人看，啊，最后还显给他看，看到没有？保罗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哎，我刚刚我讲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保罗根本没有见过主耶稣的，保罗没有见过。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倒给他显现。哎，他就觉得你是谁啊？向我显现了，好吧？那像保罗的显现。好，我们就也要读一书圣经，好不好？那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好，我们从第一节《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我们读到第九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九章，好，请你读。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好了，这就是保罗，好不好？保罗当时他不但没有信耶稣，他还专门拿到大祭司的文件去抓这些基督徒。凡是抓到基督徒，就把他抓去关起来，一般都是杀掉，好不好？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绝对反对耶稣，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绝对不相信，更不相信耶稣还会复活，他不会相信的。所以耶稣已经死了，四十天相之久，向很多人显现，但是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这是最后向他显现的。最后什么向他显现呢？他就拿到这个文书啊，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就在大马士革，也叫大马色的路上，就是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这个路上，忽然在走的路上的时候，天上就有光把他照亮了。这一照到他的时候，他就趴在地上，眼睛睁不开，看不见了。他就听见有声音给他讲，就说：“扫罗。”他原来保罗原来叫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马上就问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从天上告诉他，我就是你逼迫的拿撒勒。而且就从那个时候起， 他眼睛就瞎了。你说不是耶稣做的，谁做的？好吧，谁做的？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改变了。他说：“这个耶稣啊，真正是神的儿子。”说，他真正复活了，好不好？不但复活，还向我显现了。刚刚我们是说，最后是向他显现了，好不好？就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对他说话，啊，然后就喊他到另外一个人家里去，就是后面记载的，啊，到另外一个人家里去。到了那个人家里以后，那个人就为他祷告，眼睛就看见了。啊，这都是主给他讲。啊，你看我们或者底下第十节哈，啊，我来读第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问他，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些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而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义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个饭就健壮了，好不好？这就是他的经历了，经历耶稣复活了，才能向他显现嘛。那么那个亚拿尼亚，主已经复活了，主就对亚拿尼亚讲了，就说你要去这个扫罗，到那个犹大的家里去找他，按手在他的头上，使他好。啊，圣灵就要做两边的工作，主耶稣做两边，一边是做扫罗的工作，一面要做亚拿尼亚。好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在当时很多人看见他复活了，圣经里也记载。那么这个保罗这一个人，他是最后一个他看见主耶稣了，那么主耶稣也向他显现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复活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说主耶稣是第一个复活了。刚刚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复活，好不好？好了，现在我们会不会复活，那么我们又要读一次圣经，好不好？好，啊，请你要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后面翻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找到没有？第四章哈，十五节要读到十八节，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读到十八节，找到哈。好，我们请千里读，好吧？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要请你特别注意一节，这圣经就是十六节，十六节。好，你看我来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就是主耶稣来了，第二次还要来，要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基督徒啊，保罗死了现在还没复活，彼得也没复活，到主耶稣再来降临到半空的时候，他们死了的人都先复活。好，复活他们以后，复活以后，你看十七节，以后我们的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好了，那我们这些没有死的人怎么办呢？他们要先复活到半空。如果主来了，在半空的时候，不，主没有到地上，他们先复活就到半空见主的面，然后地上还有一些基督徒也要上去。这批基督徒就不经过死了，不经过埋葬了，就上去了，身体改变了，身体所改变了，也到半空与主相遇了。这样我们就所有的基督徒就和主耶稣永远同在。啊，圣经上就是这样讲。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你在主里面的，一定要复活了，但是等主耶稣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把圣经读好，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主耶稣来的日期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主耶稣说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有很多预兆我们是知道。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现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灾难，比方说气候变化，现在变化很大，地震你看很多不多，很多，海啸多不多，也很多，啊，这些东西就是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要出现。今天我们在加拿大很好，过夏天的时候你看不很热，要在大陆啊，他们就告诉我，你看我们给他通电话，那是热得不得了，四十几度啊，四十几度。我七年的时候我就知道，在中国有三个火炉，啊，一个是武汉，一个是重庆，一个是南京，三大火炉是吧？
现在有天，
这三个地方我都去过，我在重庆是蹲得再久。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那个时候北京没有这么热，现在连北京都热得不得了。好，这个就是说明气候在变了。但是呢，你看圣经里头还有一说告诉我们，气候现在圣经里已经预言了，气候要热到什么时候啊？那我们来读一次圣经好不好？啊，听我们读启示录。最后一件事情叫启示录，十六章，请我们读第八节，启示录十六章第八节。好，那请读。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们用火烤，
好不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这个地球要变热，圣经里讲了，热到一个时候，太阳用火烤人啊，那可能空调都没有用。空调怎么办？那个时候如果从圣经来看，圣经里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人啊，大概都是地底挖洞，躲到地下面去了。啊，你看看，也是启示录。好，啊，听我们来读第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到十七节啊，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
地上的君王 切为无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到大日到，谁能站得住呢？”
好，你看到没有？热得很啊，往哪里去啊？往地下挖洞，岩石洞里面，好不好？只有到那里去躲。这里是圣经里，如果启示录这些圣经都是把很多预言都告诉我们。当然，这是只说气候一个方面，地理的一些变化，还有很多的变化，好吧？不止这个，还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说，他要说到将来，世界上要打一个非常大的战争。我们知道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对不对？将来会有一个大战，是谁打谁呢？圣经里是告诉我们，基本上是全世界的国家都要来打以色列。圣经都讲要打以色列，那个时候打以色列，你们慢慢看吧。最近我看见那个。他们发给我一个新闻，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对我们中国是特别友好，对我们中国特别友好。为什么缘故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就逃了，结果是躲到我们中国来。你看上海啊，那些地方很多犹太人躲，救了他们的命。所以现在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到中国来，都很想到上海去看看，看看他们祖先原来在关的那个监狱，日本人把他们关在监狱嘛。那个时候上海日本人同志关在监狱，他们祖先躲在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所以现在犹太人对中国人特别有好感，因为中国人救了他们的祖先。这就是历史上。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最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要打犹太人，好，这就是圣经有预言，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说到这里，就是刚刚你问的问题了，就问到复活，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复活？会复活的，这是你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和主耶稣之间，我们是有联系的，我们是有联系。虽然不像保罗走在路上，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亲自给他说话，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祷告主耶稣会听的，我们和主耶稣能够沟通的，因为能够和主耶稣沟通，我们是绝对相信主耶稣是活的，好不好？那么基督徒，我们的祷告，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祈求的就给你，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寻找就寻见。这有一处圣经也可以读吧，那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好不好？好，请读。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给他蛇。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好了，你看到，这是主耶稣讲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向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是一定听的。但是主耶稣不一定完全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为什么？他会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 我们自己求的不一定是好，他会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好了，那么就是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了，好吧？你看看你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可以可以，可以哈，好。那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上次说了要背一些圣经哦，你们记不记得哪一些圣经要背的？啊，对。帖撒罗尼迦前书5:23，随便你，随便你背。好，请听。非常好，非常好。好的，那么我们就要回到这节圣经。上一次我们曾经说到，人有灵、有魂、有身体，对不对？我们也讲魂有三个方面的功用，一个是思想，就是 mind； 一个是 emotion 感情；一个是意志。灵也有这样的功能，对不对？我们讲灵也有思想，灵也有感情，有意思。所以我们拿灵来讲，灵的感情，我们人灵的感情和魂都有感情，但是圣经上它用了两个不同的爱字，这个我们要读出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就最后一章，15节，我们读到17节好不好？15节读到17节，那就请你读吧。请我们注意，主耶稣在这里有问了彼得3次。第一次我们看第15节，他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一个是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第二个是彼得回答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请这个James看一看这一节圣经，你的英文圣经里头那个两个爱字是怎么翻译的，或者你把它念一下。都是你的 love。 这个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不准确。第一个是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问你爱我吗，那个爱字是用的希腊文用的 agape， 就是神的爱。就彼得，你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吗？然后彼得回答主耶稣的时候就没有用这个字，他用了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就是说我爱你，那个爱 是人的爱，就不是用的阿扎普，那是用的什么呢？我们知道菲利啊，菲利的 PHILIO， 菲利，菲利这个字就是人的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讲到感情，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说，人只有一个感情吗？怎么会有两个感情吗？我爱只有一种爱吗？怎么会有两种的爱啊？但是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人会有两种的爱，不是说只有一种的爱，一种的爱是神的爱，如果是神的爱，那就是没有条件，不会有报答的。我们爱一个人，总是希望我怎么爱你，你要怎么爱我。儿子怎么孝顺父母，而父母常常会给儿子讲，或者儿子自己要想，我父母是这么样的爱我，我当然应该爱他，这是回报，我应该孝顺他，爱他。但是神的爱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回报。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又讲了一个爱，就是爱是恒久忍耐，那个爱字是用的神的爱，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可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或者读到第八节啊，第四节读到第八节啊。好，我们请一切人读。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好，那么这里就说到，爱是恒久忍耐，这是不容易的，好不好？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孩子不听话，说一次还好，说两次、说三次，脾气就要来了，你说对不对？那叫恒久忍耐，不容易。但是这里用的这个爱字，就是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就是这个爱，神的爱，神的爱，那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给付出的爱都是要对我有益处我才付出，我对你的爱，我付出了，你对我没有报答，我不会给你爱，这个是人的爱，好不好？人的爱。好，所以下面就讲了，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我们很容易发怒，我们也会计算人的恶，对不对？我上次对你那么好，你都这样对我，这一次你要我帮忙，我就不帮了。好，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义就是不好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里就是神的爱。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爱，我们叫魂里面的爱，那都不是这个爱，这个爱必须在灵里面。这个神给我们的爱就是这个爱，主耶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没有说要我们有任何的报酬。所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耶稣，主耶稣没有说你要给我们做点什么，我才为你钉十字架，我才能赦免你的罪，没有的，没有任何的报酬的。 啊，因此，这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灵魂体，魂里面有爱，魂里面那个爱是什么爱呢？那就是人的爱，好吧？那我刚刚讲的 feeling， 希腊文叫 feeling， 我们也许英文把它翻成也翻成 love， 但是神这个爱啊 ，agape 这个爱，那么神的爱它就不同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神的爱，而不是只有人的爱，那是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有神的爱？因为我们讲了，这是灵里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回到灵里面去。一个基督徒，我每天的生活只是在我自己的魂里面思想感情意识，这是不够，所以我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灵里面就是到主那里去，主会把这个爱给。如果是按人来讲，那我们只有人的爱那是不够的，必须还有神的爱啊。因此这个除了是保罗写这个书信也好，另外彼得也写到这方面。彼得啊，你看看，我们读一点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好，请签。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你们要分外的
殷
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
勤进。
勤进，有了勤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看这个第七节有两个，有了勤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个爱弟兄，这个爱字就是 filio， 就是人的爱，弟兄的爱。下面有了爱弟兄的心，就是有了 filio 这个爱以后，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下面不是有点点点，看到没有？原文没有众人的心的意思，又要加上爱，这个爱就是神的爱。所以彼得现在就懂了，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他显现，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说到这个爱是神的爱，彼得你能不能用神的爱来爱我？彼得就回答主说，主啊，我不能够用神的爱来，我你知道我爱你是自由人的爱，我们人的爱。但是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了爱弟兄的心啊，原文不是这个，原文就是我们有了人的爱啊，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这个原文都没有什么心，就是有了爱弟兄的那个爱，就是 filio 这个爱以后，还要加上神的爱。这个神的爱，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一生里面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就是除了有人的爱以外，我们还得有神的爱。神的爱在哪里？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爱是恒久忍耐，那就是神的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好不好？啊，那么我们是不是下次给大家留一个背的一个功课，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就是把这一段很重要，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
下一个我想就是像这种爱，要如果到了夫妻之间的那种爱的话，也是像神的爱的爱。
啊，对。
那夫妻之间的你要爱。
果我们不是基督徒，夫妻之间的爱也只有人的爱，好不好？要还回报的，好不好？丈夫对妻子一定他很爱他，因为夫妻吧。但是我那时候爱了你，你又对我，好像我要你给我的那个爱，我得不到，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这中间就发生问题了，好不好？啊，就是人和人中间这个爱是人的爱，人的爱都不完全的，所以中间会发生矛盾，也会吵架，好不好？好不好？啊，我就知道。这个两夫妻，那么丈夫呢，每个月的工资妻子都知道，但是每个月奖金妻子不一定完全知道，所以那个月如果奖金加多了，他回去告诉妻子，还是说我是上个月那个数字，他多的不给，不告诉他，这个不多的不告诉他怎么办呢？这个丈夫想把这个多一点的奖金养来给妈妈，你懂不懂啊？要妈妈，这个不错的，但是不敢告诉妻子，好吧？告诉妻子的话，妻子如果妻子不同意，他不能随便给的。所以这份奖金，多发的奖金，这个奖他就不讲了。但是后来被妻子知道了，你看吵不吵架？这就来了，好不好？所以这个爱还是要人的，不是什么。那么所以夫妻之间，我是说不信主的人，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这中间就应该有逐步的从人的爱要过渡到神的爱，好不好？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懂得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啊，那就是说要逐步的过渡到神的爱。基督徒能不能够过渡到神的爱？应该过渡，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你里面有圣灵在里面，圣灵会提醒你，你要向妻子说谎话的时候，圣灵会责备你，你都觉得哎呀这是谎话，不平安了，好了，所以你就谎话就不能讲了，你懂得这个意思吗？好，这就是圣灵会在指导，圣灵会把一个基督徒从人的爱带到有神的爱里，但是这是一个过渡，是慢慢的来，不是一下就有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对人来讲这个爱，啊，夫妻之间这个爱，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开始他可能还是人的爱多，神的爱少，但是圣灵会指教他，他会慢慢慢慢增加神的爱。这个有一个背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现在我们看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好不好？约翰福音就是最后一章，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啊，我们读到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不好？继续读，好不好？ 看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已经埋葬了，又复活了，也向彼得显现过了。彼得就有一，现在我们就看在这里彼得是怎么讲。彼得没有想到还要去牧养和喂养那些小羊，好不好？所以说喂养小羊和牧养羊，那个不是指着真正的羊来讲，是指着人来讲。彼得就没有想到还有小羊要他去喂，没有想到他去做什么去了，他去打鱼去了。你记得主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主耶稣呼召彼得门徒的时候是喊他们来，主耶稣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现在彼得看到主耶稣也走了，现在在地上没有人带领了，那彼得做什么？算了，我们就打鱼去吧，好不好？他又回去打鱼了，他就不管那些年轻的基督徒了，好不好啊？那些小羊他就不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向他显现了，好不好啊？他一打鱼，结果那天什么都没有打到，结果主耶稣出现了以后，主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结果就在右边呢打了那个网就拉不起来了。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说话的就是耶稣，看到没有？好了，然后主耶稣跟他怎么讲啊？彼得啊，你爱我还是爱这些鱼哦？啊，好不好？所以主耶稣第一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对不对？这些是什么？打鱼吧。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为了要去打鱼哦，我们为了要侍奉神，好不好？好了，所以彼得才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好不好啊？彼得的心是爱主，但是去打鱼这件事情就不对了，好不好？他就爱鱼了，而不是爱小羊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啊，懂这个意思吗？好了，所以以后彼得就喂养羊了，好不好？他就不打鱼了，他就在耶路撒冷就做长老了，好不好？啊，就啊，为了主的福音了。清楚不清楚？
那我的意思是说，他第一次说是你喂养我的小羊，后面一次说是你喂养我的羊。
啊，对对，
小羊喂羊。
哎，不同不同，小羊的时候呢，啊，一个是喂羊，你可以看一看哈，啊，第一个叫做喂羊，就是十五点，对不对？第二个，他不是用喂羊，是牧羊，看到没有？啊，小羊是要喂的。有的小羊还要喂奶哦，但是牧羊的话就不是喂了，那就把它赶出去，有草的地方就给它吃草，好不好？就是牧养羊，喂养小羊，好不好？小羊是要喂养的，牧羊的不同，好不好？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对于小羊啊，那我们是要喂养它啊，你不能拿讲很深的东西它不懂了，好不好？那要喂养它，对羊长大了的羊，你要喂养它，好不好？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好不好？
后来说，下次
是喂
羊，
第三次，你喂养我的羊，不错的，啊，这是这里要说的一个问题哈。第三次，前面两次主耶稣问的问题都是用的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是什么，你爱我吗？那个爱，两个爱字，主耶稣问他的前两次的两个爱字都是用的神的爱，神的爱。彼得回答的两个爱字都是人的爱，都是人的爱。就是彼得说我没有神的爱，所以我喂养这个羊我都是用人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啊，我不是神的爱。第三次这又不同了，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是用的人的爱，好不好？主耶稣没有用神的爱，因为彼得很谦虚，他觉得说我没有神的爱。所以主耶稣第三次问他，彼得 你用的那个爱就是 filio， 你的你能够用人的爱来爱我吗？好不好？彼得就知道，耶稣就知道，彼得他只有人的爱，他自己还没有神爱。因为没有神爱，所以后面马上就说了一个，彼得就回答说，第三次，彼得就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用的这个爱还是人的爱，好不好？所以主耶稣用人的爱来问他，彼得也是用人的爱来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就说了第三句话，你喂养我的羊，好不好？那为什么不说你牧养我的羊啊？你就喂养我的羊。那意思对彼得的自己来讲，彼得就觉得说他是不够的，好不好？他是人的爱不够的，人的爱只能喂养，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人的爱只能来喂养，没有不可以来牧养，你懂这个意思吗？他只能，这是彼得的回答，他只能喂养，好不好？啊，所以就说他你喂养，因为人的爱有限量。第一次，大家在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次是小羊的时候只能喂，好不好？啊，我说有的小羊要吃奶了，你要喂。牧羊大的羊你就可以牧羊了，好不好？啊，那是按照神的爱来做。哎，不够喂，好不好？因为人的爱不够，好不好？啊，这个要回到原文去。从圣经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当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一般应该有四件事情我们是在主的面前要做的。第一个就是要每天都要有祷告。祷告呢，按照圣经来讲，就是把你所需要的要告诉神，圣经里告诉他。那么这里有一处圣经啊，可以读，好不好？你现在方不方便翻？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看找得到，就读到第七节，第六节到第七节，就是这两节。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这是每个基督徒每天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读圣经。读圣经，如果我看有的学生啊很忙，你每天能够用15分钟读一段圣经，但是读圣经的时候先祷告，主耶稣，我现在读圣经，有一两分钟祷告以后，我现在读哪里，求你给我帮助，让我明白。但是最好开始读圣经是有次序的读。好吧，啊，我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慢慢读，好不好？这是，读圣经，这是两件事情每天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要聚会，因为不可以一个人做基督徒的，我们是要聚会。那么聚会怎么聚呢？那就是说有时哪一天有聚会，那就尽量争取能够参加聚会，啊，这是第三件要做的，第四件要做的。就是要做见证，要有见证。你在家里要有见证，假如你是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要有见证， 孩子面前怎么见证呢？不只是说你给他传福音，那是一方面，另外就是你的生活里面有见证。我就举个例来讲，有一个小学生回来说了谎话，欺骗了妈妈。什么欺骗呢？考试不及格，他不敢把那个卷子拿回来给妈妈看。妈妈问他，他说老师没有发卷子。妈妈就奇怪，为什么隔了那么久都不发？打电话问，老师说早就发卷子给他了，他这次没有及格，考得不好。妈妈就问他，你怎么向我说谎话？我都是叫你不能说谎话，谁你跟谁学的说谎话？他说妈妈，我说谎话是跟你学的。妈妈说，我什么时候教你说谎话？他说那一天阿姨来了电话，你喊我说不要说我在家里，不要说我在家里。你看这就没有见证哦。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天天有见证，在家里有见证，孩子在妈妈爸爸的面前也有见证，我们在同事的面前有见证，在亲戚的面前有见证，好不好？那个一定要去见证，好不好？见证也包括传福音，好不好？四个方面：祷告、读经、聚会、见证。你看好不好？每天都要做，好不好？你说什么？好，所以如果你只有人的爱去爱，你还没有神的爱，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要先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现在只有人的爱去爱，就像彼得来，因为我就像彼得，我会有神的爱。主啊，要有神的爱，只有求你给我，好不好？主会听祷告，啊，哎，主会听祷告，好不好？总会给你。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因为已经9:15了。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上面所有的话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用你的血洗净，都带领从圣经来的话。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求你不丢下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爱，而不是只有我们人的爱。主，我们也求你把你的真理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为真理站住。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聚会过来，求你保守我们。下一周的聚会，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没有哪一个弟兄姊妹，求你保守他们，特别把妙思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与他同在，特别的保守他。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那么下个星期五我们这里也有聚会，明天早晨星期六我们10:00也有聚会，好吧？那么，请你。你要喊那个距离的妈妈来关这个灯呢，关这个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关。还有我们。